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程序员新生。这期我们想聊一个话题，叫面试。这个面试不是说我们去面试其他公司，是我们面试作为公司去面试其他人。为什么说想聊这个话，就是因为最近我和陈峰其实因为各种原因吧，参与了很多面试。我最近两周平均一周一个面试。然后、
你们公司还在招人呢？现在招人的公司确实不多了。
新加坡应该不是国内。
OK，
我不知道国内怎么样。然后我基本上都是二面，二面就是技术面，就聊聊这个人的过去的工作经历，他遇到一些挑战，他解决的问题。然后两轮面试下来，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我发现面试这东西其实是很主观的。就是不管是我面别人，以及我回头想想我之前面其他公司，可能我觉得自己面的没有那么好，但也进去了。所以我越来越会觉得面试这东西其实是很主观的一件事情。大家怎么想？
面试你刚才说了你是二面嘛，
嗯，
所以前面有一面。
甚至
以我对你们公司的了解，就是在一面之前可能就已经有过一些，对吧，家庭作业啊得做一下。现在还是这样吗？
不是吧。
哦，现在还会有一个那个实时的代码编写的这个过程，但不会再做作业了。但仍然会类似算是融合在一起。
对，
来参加这个编程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面试之前，会得到一个 code repo， 然后再实时的根据提供的题目啊，然后做一些解答，尝试现场编程来解决这个问题。
已经可以借助 AI 了，是吧？
嗯，可以借助 AI，
可以借助，
在过程中工具都可以是随意使用，就 AI 啊，搜索引擎跟以前这块变化不大。
对，
然后但这个话会更偏 hands on 的能力，也就是说你是否真的能够通过编码啊，然后来解决我们说的这个问题。这个部分对比刚才光一说的来讲，相对会客观一些，因为问题解决了就是解决了，然后写代码写得好或不好，标准一定程度上都是比较明确的。
对，
然后感觉光一今天想聊的更多是后面这个有什么 technical 啊，甚至是 culture 啊，这相关的这个部分就会带入更多的主观性。
所以光一，你的意思是说，其实你觉得有点主观是其实不太好判断，或者说更多的时候靠感觉。
对，
因为他没有一种标准。
他有标准，你肯定因为你最后你决定他是否进入下一轮，你是要打分的嘛，你是要给一些反馈的嘛。但说实话，这个反馈其实觉得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他说的有多好，可能是取决于你这一个小时和他聊下来的感受。我包括刚刚说陈峰说我们有第一轮面试嘛，其实我在想啊，如果那个面试前有一小段你跟他沟通的时间，那即使他这个 coding 的部分他没过，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会不会再给他一次机会？就你想要这个人。对，所以我会觉得面试这个东西，可能你作为面试官的决定的这个权利或者是感受会大一些。
一定程度上是这样。但我觉得这可能会，我面试官在这里面只是整个面试流程中的一环。也就是说，因为我也参加过很多面试，包括这周面试了更多。然后面试官在一定程度上他负责这个环节，收集信息，然后做判断。这个判断过程中是有主观因素的，但最终的这个判断其实很多时候还会由更多的因素来决定，就是面试官的这些输入一般都记录下来之后，很少再找面试官了，除非你写的不太清楚啊。然后更多的时候可能会有 recruiter 啊，或者是 hiring manager 啊，这个真正需要这些人的项目上的人啊，还会再做一些评估，最终决定。然后所以也像光宇说的那样，一些情况下，就包括我们其实甚至说。编程这个部分不是一个编程这个环节，尤其是对比第一个编程这个环节，不是说你全都做对了，或者是一点都没写出来就不推进到下一轮，这个可能性是这个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后但是呢，面试官呢还应该就是如实的记录这个状态， 然后这个是否推进到下一轮啊，其实往往是由 recruiter 呀、啊、或者 hire manager 给予你这个反馈来决定的。当然面试官其实也能提供建议啊，比如说我发现了他有些可以在后面几轮也许能够那个什么尝试一下，愿意做这个的话，那么也可以强烈建议一下啊，一般是这样，就是流程角度来讲会是这样工作的。嗯，
我一直以来我以为是面试是很客观的东西、
嗯、
因为它像考试一样，一轮一轮，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
对，
然后每一轮不同的人会问你不同的问题，然后你回答或没回答出来其实你自己是很清晰的。我以为比如说我之前作为面试者，我面很多公司，可能我觉得我挂了啊，我知道我可能是这个问题没答对，是这个题没答好，但我现在会觉得我站在面试官的角度说，可能答不答题这个事情，答没答出来这个事情不重要，因为我就因为你最终其实你选的是一个你将来要和你工作上合作的人，其实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人靠不靠谱，或这个人的能力怎么样，潜力怎么样，会比就他当然专业不能很差，但是相比他专业能力来说，可能你对人这个感觉，对他的判断会比这专业能力更重要。
嗯，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对于面试官来说要求极高。我觉得我也同意面试是一个玄学的事情，因为最近我在 Twitter 上其实有看到类似的帖子，其实是说面试它本身是一场表演、特别是有经验面试的人，他更会让这种现场的、哪怕你跟他只是通过屏幕去聊，把这个事情它变成一场表演，所以几乎让你觉得无懈可击。对，所以刚才就像陈峰说的嘛，就面试的过程它是一个流程，它是公司制定的一个流程，它自然会设定了一些机制来避免因为面试官的某种在当时的那种状态无法判断、是吧，由于他的经验或者是被面试者他的某种表现的能力来消解掉，就是减少掉他们对于面试结果的影响，所以他必然通过一些机制吧。
嗯，
你刚刚说表演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上次跟陈峰聊，就当你就表演从头开始，就从你递简历开始，从你写简历开始，它就是一个表演。但问题其实很多人他连这个诀窍其实都没有掌握，就他简历你从拿简历开始，你就大概知道这个人怎么样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简历这个东西。它不是关于你事实是什么，它是关于你怎么说这东西。
嗯，
比如说你写我会 JavaScript， 我会 C sharp， 这个东西没有吸引力的。你要改成什么 C sharp 经验十年 ，C sharp 经验什么 C sharp 什么专家什么这种东西，相信会更吸引人。
Okay.
就大概这个例子。所以我退一步说，即使那些就是那些人，即使大家知道，就是即使这是一个表演。但你会遇到一部分能够去怎么说去察觉到这些东西的人，并且做得好的人，那也会比那些不知道怎么表演，就没有识别到这层原理或现象的人，其实更有能力或更有潜力。
哎，我有首先有个问题，就是包括你们自己的这种求职经历，包括面试经历，你们的感受是什么？那我甚至昨天在准备这个选题的时候，我有回忆我之前的几份工作经历。除了第一份是属于海投投简历，其实后面的几份全部是有人做推荐，然后也递简历。但是我觉得有人推荐这个事情本身已经在加分了，我认为啊，对。然后简历，我觉得我甚至在过去并没有做到刚才光毅说的，你在简历上如何去体现。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在有人向我推荐工作的时候，我的简历除了最近这一次可能会有意的去往你的目标职位上目标公司去靠，之前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还是属于比较一个盲目的这种自我展现，我有什么，对吧，然后还很担心我有没有过分夸大其词，像光一刚才说的我是个专家，对吧，我从来不敢这么认为自己是。对，但是现在今天这个语境下，比如说在2026年这个时间，我说再去投简历、去面试、去找人推荐，应该怎么去面试呢？你们的经历和体验是什么？
我看我这些过去几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简历，确实很少去投那个尝试投简历这些事情。从阅读过程中，其实跟光毅之前说的有一定关系，有一定共鸣吧。就是简历，大家其实但大家有的简历就会出现刚才光毅说那种写的比较模糊或者过于简单，没有突出。我们将来说含金量吧，就含金量的这个部分。然后也有一些简历很明显是针对这个 JD 的，这种的简历就是有的放矢来去投的，所以这个一定程度上真的会很有优势，就是简历轮其实绝大多数都能够愿意推进去聊一下的，所以简历轮基本上是可以。然后我们只从专业性角度啊，因为有一些地方地区招聘有很多其他限制，这种限制其实都是由 recruiter 来去 check 的，所以我们这部分就 check 那个过去。如果没有一些其他限制，我们只从这个跟程序员相关的这种专业招聘的话，往往回到后面那些步骤包括我们说的有没有现场的编程实践呀或者技术面啊，这些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多人的那个编程这块可能是最 easy 的，对他们来讲，因为他们尝试解决问题就好。但其实至少在 Zalworks 我们很少真的是直接拿结果来去断定。很像光毅刚才说的一点是什么，我们其实有一个叫做发掘 attribute，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更依赖面试官的观察他在解决问题中的表现和他的思考，然后呢面试官是要动态的去问一些别的问题来确认自己的假设，或者是挖掘确认这个候选人具备的 attribute。 也许最终他这道题没有解决出来，但他的思路很清晰，但是呢又有一个因为关键知识点的缺失确实导致他没办法解决出来。其实这个时候对于面试官来讲收集到了很全面的信息，比如说他的思维能力和技术知识的积累等等各个方面都能够得到观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就是有主观性啊，就是面试官一定会有主观性，但是结论一定程度上会比较准确和客观一些的一个结果，会得到一些较为客观的结果。但这个比较好操作的主要是在编程这个环节，因为大家对编程特别熟悉， technical 的部分就有很多讲故事的含量在里面，因为我们往往会基于候选人过去的经历，这块就变得很难。对，这里面就有一个交互的过程，所以这块是我的一些感受。
我想了想，我大概明白你说那个讲故事这个事情，包括我看了简历，我也会大概觉得这个地方有问题，比如说他说他立的了什么什么什么，他做了什么什么东西，我就会深挖下去。我觉得讲故事这个东西不太能骗得到我。然后回到你说的话题，我觉得我怎么说，加入的公司可能比你们俩加起来都多，但我觉得十年前找工作的情况不一定放在现在有参考性。为什么？因为十年前整个行业的盘子是越做越大的，所以你很容易找到一个公司要你，你也很容易去加入一个公司。我找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就我自己有个迷信，我发现我凡是找猎头内推的简历一定失败，然后所以最后都是换公司，起码都是靠我自己的投的简历，以及有可能有同事帮我推过，是这样。对，
在今天应该如何面试，对吧？就是有的时候你甚至我觉得面试官甚至有点质疑自己，像光毅，其实你起这个话题其实就是因为觉得有点模糊的东西在里面，就是不确定的一些空间，在这个面试的过程中自己去判断的时候。那如果从面试者的角度看，在今天去面试，就像光毅你刚才也说了，跟前几年其实完全不一样了。那今天什么样的面试，什么样的这个准备过程，包括在现场的表现，更能获得这样一个机会呢？
我有两个感受，一个是面试现在，比如你投递简历的时候，其实你能不能到那个职位，第一层已经不是招聘人员了，第一层是 AI。
Okay.
很多公司其实已经这么做了，第一层是 AI， 它会 match 你的简历是 match 到那个职位。第二是你投简历找工作，那是一个结果，就是你指望说，比如说你前面五年干得不怎么样，你指望说在面试那个表现得很好，把自己提拔一个层次，不可能的。所以说，你真的想要去准备去奔一个职位去， 或者说找一个好的公司，可能你是要靠前面几年去积累的，你前面没有积累或者说没有表现太出色，你最后那一试就是最后面试或投简历的那个动作，你不管包装的多漂亮，可能帮助比较有限。
嗯，那这一点我觉得在这几年可能并没有什么变化，就说白了就是你得有真才实学你才能干的那个活嘛，这不会因为你有 AI 就让你在面试的时候就变得不一样，说你就能解决，并不会。是因为你一旦 AI 虽然筛过你的简历了，但是你一旦跟人聊的时候，对吧，不管是技术面还是其他的一些类型的面试，都很容易探测到你其实没有这个经验，或者说你没有这个思维框架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你只是靠 AI 去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容易面试。但是光影你刚才说的是，我觉得这一点是现在的面试跟其他不一样，首先 AI 会介入，所以之前就有人做那个提示词注入嘛，在你的简历里面就写，对，他可能会把你往前多推一轮，对，但是还是很快会露馅。除了这个呢，除了这个，现在的面试跟以前还有什么不一样？
我其实觉得咱们公司可能会比较特别，因为我知道的其实大部分公司还是在面八股文，八股文说的就是看职位了，就我不知道现在比较 junior 的职位甚至 senior 的职位是不是还要说，比如说因为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它其实是比较细分嘛，比如说我就是做一个前端开发，或者甚至是我就是做一个后端开发，他可能面试就往这个前端或后端 C# 的语法上往死里问，就那些东西即使你用不着你要问。但其实咱们公司可能不是这样。
对，我觉得这跟不同那个确实跟不同公司的业务有关系。就如果在以前，就是之前增长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需要更多coding 的能力，其实足够帮助贡献公司业务的增长，因为有大量的产品啊或去 build， 那这时候所以会更多的检验这个基本功的扎实和这个对这个技术栈的了解和熟练度，因为能够快速启用。对于专业服务类公司来讲，尤其是像 Dawos 这种的话，还要带一些咨询的能力，所以说会多一些那个灵活度的考察，或者是说那个概念思考类的考察，这样的话呢能够确保在将来在 Dawos 这个环境成长的时候呢，也能够为 Dawos业务发展做出更多贡献。所以说这个时候设置的这个标准确实有所不同，就不会完全局限于这个代码编写的这个部分，而会考察更多其他的部分。有的人就会觉得难度会变大了，因为它不是一个固定标准了，因为固定标准下可以得到充分准备或者是较短时间的能准备的。但光宇之前说的，我理解的很多的能力是需要一些时间来积累的，不是简单的这种用快速的短期内然后通过刷或者是记忆能够做到的。所以这个区别度是确实有些大。所以但有对于另一方面的话，对于一些我觉得也会简单，就是在这上面持续做，有很多人思考啊，或者说会讲故事啊，这些确实会刚开始会表现好一些。但是这个我们的面试官也是就像光宇说的一样，会不会停留在表面的故事上，会更多的去挖掘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理解到一个什么程度会做更多的确认，甚至会对真实情况然后做更多的了解，然后来去做这个验证更多是这个角度。所以我觉得越往后，就这个面试流程从前面简历往往我们大家认为不坏会造假，越往后其实就由客观性走向了主观性多一些。有的时候面试官的印象会好一些，尤其后面聊的时候，真的取决于你们是不是真的聊得同频了。然后一定程度上，甚至有可能面试者是可以左右这个面试的局势的，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我也见过的，这种场景我也是见过，是有面试者主导了这个面试的后续的发展方向等等的，这种情况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后越到后面的时候，主观上的聊啊和沟通啊就变得更为微妙一些。所以后面这个准备 有时候需要一些经验，也许更多的面试经验容易啊、可以达成吧，可以 有帮助。但更多的话，我觉得关键点是对行业或者你关注的领域或者这个你投递公司的这个啊、发展方向有更多的理解，会更有直接的帮助。比如你了解啊、你要加入这个公司的业务的形式，他们正在最近这个职位是要想哪往哪个方向发展的，你对这个上面有一些思考上的准备，会在后面讲故事的时候啊，或者是沟通的过程中更容易同频的交流啊、避免很大的落差。就比如说我一直在讲我自己之前的某个经验，但是面试官可能会问说，哎，你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经验，你可能回答两句就转到别处了，说哎，我之前做过这个，就聊差了，聊差多了之后呢，这个体验呀，双方的体验都不太好，都会下降。这是我觉得可能有帮助，对这个对通过面试这种求职者啊，会有一些帮助的地方。
其实你刚刚说到一个很有意思是，就是比如说现在转为那种比较开放性的问题，你像说像开放性的问题，其实会变得更难。其实对我来说，前面的那种八股文会更难，因为我不是一个擅长算法的人，我刷过 LeetCode， 但我发现这条路不适合我，包括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在我看他们很优秀，他们也不适合刷算法。就回到这个怎么准备面试上，我觉得本质上来说你还是要冲着企业招聘的目标去，就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人，他们希望你能帮他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是我觉得是你要去搞清楚的。就你之前的工作简历肯定有很多不同样的解决过不同各种各样的问题，有解决方案上的，有某个技术细节上的，有包括人上面的问题，但是你在准备以及在说的时候，你肯定是要针对这职位去做一些准备的。我觉得有的公司会做得很好，是我就说吧，不有一年 Facebook 找我，他说那个他们要在伦敦建一个 HQ， 建 HQ 他们要招人，然后面试什么，他们一轮一轮告诉你。他们直接跟我说你要去刷 LeetCode 上 Medium 算法的题目，那这个东西就很直白告诉你，但同时他也让你去怎么说反向去面试这个公司。我这说另外一点，就是面试其实是一个双向的行为。我觉得一般在面试环境里都会留最后留十分钟十五分钟，就让你去问这个公司问题。那沟通信息下来，其实你会发现你会不会适合公司，包括他跟你说你要去刷算法，然后你又不适合算法， OK， 那你知道那你可能需要找一些比如说更适合你去符合你能力，比如说解决一些工程问题上的一些能力的职位或者公司。
我特别认同，就是这个面试实际是双向的，虽然就是从劳动关系上有雇主和潜在被雇那个员工的一个关系存在，在面试过程中会促进这样的 engagement 的发生，但整个面试过程如果放大一点看的话，其实真的是一个互相见的一个过程。面试官的表现一定程度上有的时候也是在代表这个公司在做那个招聘，一定程度上这就是你将候选人其实就在看将来有可能跟谁合作，同样面试官也在看将来有可能会和谁一起合作，那么这样的合作是否是你愿意的。所以说他不只是像刚才说的，关于补充这个点特别好，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专业技能啊还是经验啊这些方面，而更多的是给到了一个这个渠道，让大家互相有了一些更直接的实时的了解。这个了解性挺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面试的过程中一定要收集候选人的反馈，也就是说我们很在意就是候选人对这个面试的无论过程还是内容有什么样的反馈整个过程当中这个反馈其实也都会被如实记录下来这个记录下来的目的其实一方面是改进，另一方面话是帮助我们改进，另一方面是了解这个候选人对公司或者是对这个业务或者是这个职位的一些也许是客观，对他来讲是主观的，但是收集来讲的话是算是客观声音的一个集合吧。然后这样来去帮助我们后面分析，然后整个过程中确实是这个 这就是这个面试机制，有简历或者自己轮下来的时候，你反向来说，一定程度上，如果有的人，我知道有很多面霸啊，他会面很多公司，他确实是完全是基于这个过程中他在挑选，就是你说的那个面算法题的这类的，我也是对刷题这种刷固定题目不是特别感兴趣，但解决一个特定问题还是可以，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但那种就是 list code 的这种固定题目我也试过。但是感觉他确实一定程度上能证明一些能力，但是但是确实对我来讲我也不是特别感冒这个部分。
你们现在在面试的时候有发觉年龄上确实会有劣势吗？就比如说太年轻的以及年纪太大的，甚至是你们潜意识里面会觉得比较排斥这种有这种年龄劣势嘛？因为现在对吧，就像之前我们有聊过，在 AI coding 作为主要辅助方式的，现在其实太年轻的人其实不太有优势，说白了他
们不一定的。就比如说我面过很年轻的，可能刚毕业两三年，我问他从2023年从 OpenAI 出现到现在，他基本上不用 AI 编程。
这是你的二面吗？你也是问一问，然后
什么意思？
因为你开头你不是做做交谈来判断这个面试吗？它并不是一个 coding 的。我说的是就是纯印象，也会不会觉得太年轻的和年纪大的其实是在面试的时候其实是有劣势的。
不，就我想说是劣势优势这些东西和年龄没有关系，就我刚刚说的。现在你会用 AI 是一个优势，但我像我刚刚说的，一个很年轻的人他反而不用 AI， 那这就变成他一个劣势了。
我这边有一个别的经验也愿意分享一下，因为我前一阵的一个候选人刷新了我对候选人的最高，就是看我问到年龄这个，一般其实我们不很少谈年龄这个部分，但是他的年龄应该是60来岁，大概有60岁的一个候选人，他据我跟他聊的了解，他仍然还在学习，包括最近的 AI 的东西，而且他是认真式的学习，是参加一些课程，是当地大学的课程，然后这个课程里的理工大学的课程有可能需要那个就是需要去到那个学校去 attend 的那种模式的情况下，然后呢最终也会得到相关的这个技术证明的证书啊，他也在做这样的学习，同时呢他也在那个在之前的一些经历里面，他也会在持续做这种 hands on 的呀，甚至是 architecture 的之类的工作，然后在我和他交流的过程中，如果我无意中发现他的毕业时间过早，以至于早过我之后，我是不会感知到，我很少会看这个，就是关注到年龄这个问题，我才注意到这个情况。然后跟这候选人聊的过程中，我没有感觉，就是我一定程度上我并没有感觉到有很大的那种代沟。无论是技术上的对技术的理解和那个沟通啊，还有就是甚至他的语速，就是没有发现任何那个什么，包括思维的敏捷程度和对问题的理解，还有那个什么都没有感觉到特别大的区别。这一点当时我还是那个很震撼的。我觉得我第一次就开始考虑一下这个年龄，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对年龄敏感，但我确实没有遇到这么大的年龄这么大的候选人啊。然后他确实表现的当时我觉得是不错的啊，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然后对于较为年轻的候选人来讲，我会有一个直观的印象，较为年轻的候选人明显反应速度会更快，但是在一些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大部分会体现出来就是缺少一些经验，会有可能会慌乱或不知如何回答，这个是经验性的一个，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但往往如果这个候选人在这个情况下还表现得很沉稳，比如说经验很少，那么在我这边当然这就有点主观了，我会觉得印象会好一些，就是他能够在这里那个能够更沉着的思考啊，这些特质然后得到认证，所以说这个是我的一些我 我觉得明显能跟年龄挂上钩的、啊、可能就是这个，会就是一个概率性，不是百分之百啊，是个概率性，是这样的。然后这是我的一些经验吧，经验之谈。确实我其实这个问题很好，但我很少考虑从这个角度做分类，就是年龄这个角度做分类是很少那个很少去做的。所以刚才快速的回想了一下这个一些特征做了一个总结。
我在想年龄这个东西是不是某些特定区域的限制或者现象？因为我在想，我的对比某些区域，比如说和印度区域比，因为我认识一些印度在印度工作的同事，其实他们的这个年龄的范围会比国内大得多。
嗯。
就他可能年纪很大，但他是依然是处于某一个不是特别高的职位上。但回到陈峰的例子，如果我碰到一个那么大年龄的人，我会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办，就怎么面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你的问题放在一个相近区间内，我觉得不是太大问题。其实回到一个另外一个事情上，就是你选人的标准是什么？就可能比如说从25到35，可能你在面他时候。你的年龄的干扰没有那么大，但其实你在面的时候决定是否录用这个人的时候，更多的是取决于你对选人的标准。这又回到了开始说的那个问题，就是面试是个主观的东西。
对，对，对，所以现在挑出来看啊，就是面试这个过程，其实确实我认为是玄学，里面有很大的偶然性，它里面有这种客观的以及理性的部分，不能说没有。也有一定的比例，但是还是仍然充满了很大的偶然性。我觉得很多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尝试设立某种机制，但是我觉得初心和某种机制，它最后会变为某种流程而已。所以不管是 HR 它参与了，还是偶然出现的一个技术面试官，它出现了某个环节，我觉得这里面都有很大的偶然性在里面。一种流程性加上这种偶然性，让一个面试者去参与的整个过程，其实都很难说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以我自己的体验，我曾经在几家大小外企面试过技术职位，但是到今天我都不觉得我是一个技术很出众的一个人，对，但是仍然面试机会，我觉得仍然会有。那肯定跟面对面交流有关系，对，这是我的体验，这是我的体验，对，所以，但是我也在想，我们到底想告诉听的人、听众什么呢？
我能理解，就是很多候选人，因为有很多是为了求职这个工作，但是忘了，就是说，就他求职的目标是不清晰的，他会觉得有各种原因，他可能愿意投某些公司。然后有各种原因，或者是他不在意是哪些公司，只要是能找到就行。然后但是如果有人想做筛选的时候，其实面试这个过程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因为其实这个的话，这个双向筛选的过程，其实在面试过程中不是一个完全面试官做 judge 的。
对，
所以说这个过程其实候选人如果能把这个转换的话，能够更好的准备面试，同时也可以更好的看待这个面试。就一方面你可以坚持自己的那个一些想法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你也可以为这个职位和面试那个准备更多。
是，
这个是一个那个什么，是我觉得有点通用帮助性的。
就是你们有发现就是在面试的时候都很好，对吧？顺利进来，结果水土不服的吗？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就是什么情况下？其实说白了，可能在面试的时候有些问题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他这个面试者的这种表演，现场的表演，包括他的技术能力都没说，但是他缺少一个写作的一种测试，或者是进到公司之后，其他的一些方面发生的变化。
有，我碰过两个，其实不是，有一个是技术上的问题，就是他对于这个行业的理解和投入不对。就比如说，因为这个行业其实需要你不断去学习的，你可能要花很多自己的时间去学一门技术解决一个问题，但他可能每天投入的时间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他 他也不会想去说这个行业要怎么学习，他被淘汰了。好，另外一个是他的代码能力很行，但是他的团队协作能力不行，那这个后来其实也是一个风险。
对，
嗯，一般来说，嗯，对，关于说这个情况，一般我觉得是会在那经验较少的这个候选人当中容易出现这类风险，但一般有较多经验的时候，我们招的时候这类的风险较低，就尤其是合作这块会变成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考察项，所以会很少。然后但往往会遇到一些情况是说我们会觉得候选人最终的综合能力，当然这跟各公司的评价标准不同啊，有一定的那个不胜任。这种不胜任的情况往往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回想来啊，如果面试可以面到的话，往往有可能会在客户服务过程中，然后或者是更复杂的问题中，因为其实坦白来讲，面试没办法，不一定都能够保证他通过这个面试过程中确定他具备复杂问题解决的能力。然后当问题复杂度如果很高，然后正好他也赶上了，那么有可能就会发现那个胜任力有所不足。但这个后续流程其实并不一定，因为我们可能会找到更 match 他的机会啊，这是另外一个方向。但是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讲就有主观性存在，而面试其实不能够兜底所有的，也就是说面来的候选人真的特别适合其实并不能。同样其实我还是想又回到说刚才提到的那个双向性，也许候选人加入到这个公司之后，真实工作更多之后也发现自己不适合这个公司，这个情况也是更常见的一个情况，他会觉得这个公司的很多工作方式啊，或者工作内容都不是自己感兴趣或者愿意发展的方向，这种情况也会出现。所以那个凯文说这个情况还是挺有意思的，一定程度上是会有这种情况。这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在更早的时候大家能够那个更正式的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双向去看待这个事情，然后做更多的了解和准备工作，那么在面试过程和面试结果上可以节省一些时间，然后提前做出筛选，然后避免后面的时候觉得有很多那个后悔啊之类的原因吧。
我只是想借着陈峰说那个话，双向性，就是给那些面试者一点鼓励或信心。一，我是觉得大部分公司的面试其实是一个权衡成本和人力什么，类似于筛选人的这些各种成本或者他们条件之后，得到一个最不坏的结果。面试流程是一个最不坏的结果，所以在这个结果上，它本来就有很多缺陷的之一。第二是，我觉得作为面试者来说，他大概率会比面他的人，甚至这个公司大部分人要优秀。这其实是我感受。就比如说你去面一些和你相同经历的人，你会觉得他可能很厉害。对，所以不要对自己或者对这个，就不要对自己丧失信心吧，我觉得。